Hello，Hello，hello， 大家早上好。笑一下，给我一分钟啊。感谢神，又是一个礼拜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呢，一起在这里的呢来敬拜神，来仰望神，让神呢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众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呢，来摸着我们的心，来给我们鼓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呢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委身给神。昨天呢有一个机会呢我跟几个教会里的领袖呢，就这样子的呢去了参加了一个一整天的一个特会叫做幸福小组解说会。哇，那个哦，上了那个 conference 解说会，我很揪心啊。讲员说了很多在教会里面，其实那个整个解说会呢，它的重点就在于怎么样子呢让整个教会呢福音化一起的动起来，怎么样子的呢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真正的把那个教会该要做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呢把它列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那教会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大家都静静哦，都在看看下面哦。教会到底我们最主要唯一要做的，真正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你就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事？是什么事来的呢？很多时候啊，教会知道要传福音，我们也听了，有时候讲员在讲台上讲传福音，或者甚至在小组里面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哎呀，而没有真正的让这样子的一个最最主要、最最关键、最最在神的心意上的这件事情呢，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子。而在那里呢，哇，听了心里好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而已，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学习怎么样子的呢，行出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弟兄姐妹。我想鼓励大家，我们听到呢是要行出来的哦。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你听到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学习把神的道呢放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在你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来，这是很关键的哦。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你听得到你知道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怎么样子的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呢让神的话语呢带领着你的生命，这个是很关键哦。不然的话，你就是在这里坐在这里呢累积的就是只是知识而已，然后呢你回去你知道了，但是你的生命中没有那个能力来活出神的话语。传福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要传，很多的基督徒只要你来到教会一年你就要，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甚至我们教会的一些的活动，我们都没有重视这个福音的信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样的，在学习在讲到这个职场的神学的时候呢，同样的神给我们的那个唯一最最主要的那个任务、那个使命、那个我们非得要做，其他的可以不做，我真正的要做的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在职场怎么样子把你要做的做得最好，然后呢也透过你的生命呢把福音传给你周边的人，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信仰要融入你的生活当中，信仰要真正的成为神的话语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活出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经历来的，而不是只是当你来教会上一堂课听一个很好的道，很好啊，我可以保证一个星期后我问你，我在这里讲什么，我在这里基本上都不会记得我在讲什么，可能就是一点还是两点，如果一点的那就很好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记不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在职场上怎么样子的来认识神，怎么样子的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呢也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职场上，怎么样子的呢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职场是你花最多的时间的地方，可以是你的家，可以是你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任何的地方是你 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呢，让你为神做见证的那个地方。我想快快的呢先带一下上个礼拜呢我讲的，可能我觉得有一两点我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要快快的带过。上个礼拜我们就是在想要在职场在与神同工工作的当中，我说到了，我们先看看圣经看看神是怎么样子的工作，他是以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工作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三个功课。第一个呢，说到了在宇宙创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上帝是在工作着。在这里呢，我的重点讲到的是什么呢？神是很喜乐来工作的，他的工作呢不是愁眉苦脸，不是 Monday's blues 不是哎呦又是一个很辛苦的星期一又有漫长的五天要等着我。神在工作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带着喜乐的心态。我记得我放出一个幻灯片，就是什么呢那个厨师精美的做了一个漂亮的蛋糕，然后很用心呢，很开心呢，把那最后的一点点上去看到人家吃很开心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心态来的。可能你们会问我，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怎么找得到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结论说上帝很喜乐很开心？我告诉你，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在每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这样子的重复的一句话，神看是好的。而这个字神看是好的，一共如果你去数的话，在第一章的时候它总共出现了七次每一次神创造了之后呢，他看那个东西呢是好的。不但是这样子，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看他所创造的呢，他说了唯一的一次，甚好，非常的好。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学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做到最后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它的效果挺不错的，然后你坐在那里说我挺满意的，有没有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神不只是开开心心的在做这来，而且当他做完的时候他坐下来看着他是挺享受的来，挺 satisfied 的来，就是很好挺不错的一个创作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操练我们生命的一个心态来的。第二点讲到了上帝是创造的源头，这个呢讲到了一个主要的是那个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源头，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关系，我们要跟彼此之间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整个月你都会听到我们来这样跟你讲，关系关系关系，你要建立好正确的关系，直到你这里耳朵都出了油，就是要让你学习怎么样子的呢来建立关系丈夫与妻子，同工之间，同事之间，妈妈跟孩子等等，怎么样子？如果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跟神还有跟人，那我们自己今天早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给我们自己打几个分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关系，但是我们活不出一个关系的建立的。但是神的话语鼓励了我们，不只要跟神建立关系，与他一起同工着，也要跟彼此之间你最亲的人还有你的同事，你在那里花最多的时间就是跟你的同事在一起了，怎么样子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这个我不说多说，待会儿你会听到多一点点。然后呢最后的一点呢讲到了神限制了他的工作。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神限制他的工作呢是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这里说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安息了。也因此呢，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呢，神选择了有一天呢是他安息的一天。问的我好像上个礼拜也有上一次也有问过大家，对不对？神是全能的，神是蛮有能力的，他需要休息吗？不需要吧。但是为什么他却偏偏六天创造之后呢，在第七天呢他选择的 安息了。如果你看那个字安息，它原文的意思呢，它讲到的是呢，神停止了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在创造等等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到第六天完成了之后呢，他完毕了他、创造的工作，他安息了。其实安息首先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停止了他的工作，然后怎么样子呢，神把这个安息日放在创造之后的最后一天。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哦，创造的先锋的最高峰哦，不是在第六天，而是在第七天。他做完他所有的，他安息了下来。不但是这样子，神在第七天的时候呢，他还特别的祝福了那一天呢。我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说你看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啊，第一天、第二天啊，都有说有早晨、有晚晨、有傍晚啊，这是第一天；有早晨、有傍晚是第二天。唯独在这第七天的时候，这个安息是没有早晨跟晚跟傍晚的。而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安息是神要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中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跟神进入这个安息啊，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啊，并不等于说，哦，神安息了，我就不用工作了啊，我就坐在家里等着啊，天上掉下那个馅饼让我啊无忧无虑的这样子的过着，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来的。神歇了是创造的高峰，他让我们也要学习像他这样子。我们上帝不需要休息，但是我们需要休息啊！不但是这样子，神在第七天他祝福了那一天啊。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律：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休息吗？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六天工作，第七天你要休息，而在你休息的当中呢，神祝福了那一天啊。所以呢，当你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你是在领受上帝给你的祝福来的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就是整年都是工作着的哦，可能就只有新年的时候春节哦，大放假期哦，那大，我记得我小时候 快要新年的时候大扫除，然后就是年初一到几时那个超市都没有开着，你要买东西都买不到，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 NTUC 24个小时哦，春节也开着哦，不只是 NTUC 吧，为了什么呢？要服务给其他人。阿姨说的好大声 哦，你们都听到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新加坡呢，我们过的生活就是什么？忙忙忙啊。我记得啦，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首歌啊，忙与忙，知道吗？忙忙忙忙忙忙忙，然后呢你就忙了，就是看不到了了，因为呢你的一天就是这样子过了。所以神才会有他的智慧，在他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他就下了这样子一个定律，六天工作，第七天他要来祝福，因为你要来停下你的工作。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神把这第七天哦，不止他祝福了，他把这第七天分别出来了，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神就是把它分开来喽，变成一个圣日了，安息日是一个圣洁的一天呢。这个圣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把它分别出来，为了神的目的把它分别出来。而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啊 ？Relax, enjoy, rest。休息，以致呢你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再一次开始的时候你有这个动力来为神而工作者。今天早上呢我们想要继续再看，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当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他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榜样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想要翻想回想的是什么呢？既然神是这样子的，他要怎么，我要怎么样子呢与他对齐着。而今天早上我们想要看到的呢，上帝不只是创造人哦，而且呢他装备我们呢与他一起同工哦。 所以、哦、上帝不是说哦，给你这份工作哦，你叽叽咕叽叽拜拜，然后你没有做好，为什么你没有做好？他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位神呢，他创造了我们，他也有工作，他给我们一个使命，但是呢，他也装备我们来完成他要我们所做的，而且不但是这样子，他所有的资源都是给我们来使用着，为了要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啊。所以上帝不是那种开空头支票的哦，哦，你去做吧，哦，那那那很好哦，但是就是，你看你又做错了哦，你看哦，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哦。他创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的是一个使命，他装备我们，而且所有的从神而来的资源，透过耶稣基督，上帝也给我们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神说我要造我们，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有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我们啊，当圣经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想过吗？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圣经说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吧，对不对？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看着我，我像神吗？根本不是吧。但是圣经上这句话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我们来探讨这样子的，而尤其是在与神同工，在你的职场上，我们要怎么样子像神，在学习他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在哪方面可以像神，这以致你在你的职场上呢，你能够活出神给你的样式，这个是关键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神的话语啊，这几节啊，我说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开始。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很奇妙哦，上帝哦，在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你读到创世纪一章好像是第九到第十三节的话，你会看到上帝呢说了让那个地陆地分开，然后地上呢要有那个蔬菜啦水果这些从地上这样子生长出来果然就这样子成就了了。然而你在读刚才的几段经节当中呢，就是有蔬菜水果这样子出来，有雾当时没有下雨，所以有雾气从地上这样子生出来。哎，然后呢什么呢？刚才的经节说到了，但是没有人耕地啊。虽然上帝创造了那个地方是很漂亮的，但是哦，没有人在那里工作着、管理着、治理着那个地方啊，让它更加的有更好的果实啊。所以呢，上帝看到了这一点呢，上帝就造人，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让这个人呢与神的一起的来同工着、来修理、来看守着。神把他放在的那个地方，神与人同工，把人放在伊甸园修理看护着。虽然果子长出来了，虽然草木都长出来了，但是神却还是需要一个人来与他同工，来看守着他所创造的。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了，哇！神 要我们来与他耕地啊，让我们一起跟神这样子的来管理着。所以神做他的工作，但是呢他造了人呢与他一起的来同工着。曾经有一个退了休的老爷爷或者弟兄也好啊，他每天都会出去外面走来走去啊，走一圈兜一圈溜一圈然后回来。每天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啊，挨着他家的另外一栋房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呢荒废了。哇，他每次走过就是觉得哎呀很可惜，为什么就荒废，为什么这样子荒废了。终于他忍不住，他去找那个屋子的主人说，哦，我可以有啊，你可以给我这个 permission 吗？怎么做呢？哦，我想呢把你的这个花园呢弄得漂漂亮亮，我真的看不得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给我好不好，让我这样子来做。所以呢那个主人就说 OK 啦，你既然有时间你就去做吧。哎，他就一共花了整20个月的时间啊。哇，当然你看那么漂亮，不肯定不是他自己，只是他有很多的啊去耕田等等，但是也召集了不同的人呢来帮忙。最后呢20个月后，哇，这么漂亮。然后呢就有一个游客，在他这个人在坐那个地上的时候呢，那个游客经过了那个院子，看到了他自己，就跟这个退休的人说了，哇，上帝真的给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哦。然后这个人的回答就是说，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应该看看20个月前上帝独自一个人拥有这个花园的时候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子的。同样的，那位神他要给我们的是漂亮的这样子一个花园，但是同样的那位神也会使用着那个正确的管道。什么管道呢？就是人来耕、来守、来治理、来修，以致呢我们才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花园。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姐妹，神肯定会成就他的旨意的，他是伟大的神，他能够，但是呢在这旨意的成就当中呢，他命定了要我们与他一起的来同工，来成就那件事情。就像是这个花园，神的心意就是要这个花园很漂亮，但是呢他却要有人来修护、耕种、撒种、浇水，以致我们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神创造亚当除了跟他建立关系之外，就是给他做一个功课。也因着这样子，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要与神同工的时候，所以你活在这个世上呢，除了有救恩我上天堂之后呢，你的一生就是要为神的国度而活着。你在这里听了敬拜神了，你得着力量了，你回去你就是要来与神同工着，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也因此呢弟兄姐妹透过神的话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五个方面呢，在你的职场上学习像神那个样子。首先如果你看的话，第一章第26还有第一章第28节，没有时间去翻啊，你有时间你自己去翻啊。这里讲到了，当上帝把亚当与夏娃呢亚当放在那个园子里的时候呢，上帝的工作就要他来治理、来管理伊甸园。我想问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字治理或者管理的时候，你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啊？我是看英文书的啦，所以中文字这个对我不是很大的那个，但是英文字呢，它讲到的是 dominion 啊 ，dominion 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字来的嘞。如果你是按着世界的意思来看的话，这个 dominion 这个意思哦，是带着什么？带着有时候一种暴政的那种很专利的那种 我就是老板，你就是要听我说的，我就是那个管理的，你就非得要顺服我带你所说的，你就是要跟着我，怎么样啊？不然不给你薪水。所以对我来说 Dominion 这个字呢，带着的含义是这样子的，或者呢，更或者是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啊，你在职场上或者在工作上哦，你就是那个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来征服你的老板，来征服你的同事，让他们呢跟着你，听着你呢，一起把那个工作来克服它。很多时候 ，dominion 的这个字眼呢，如果是在世界上用着的呢，很多时候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来的。然而，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这个 dominion， 这个管理治理啊，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当你合乎的来使用着这个管理的时候啊，可以，经文是在这里啊，我们不用读它啊。在正常的运作下呢，如果你按着创世纪这样子看的话，治理管理呢是为了所托付的那个地方或者那个任务，然后呢给予关怀爱护，我是要保护这些资源，神给的，神创造的，我是要来保护着它，而不是滥用或者利用它。所以呢，圣经的眼光呢，这个治理，这个管理，这个 dominion 跟世界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哦。这个管理，这个治理哦，首先是一个权柄来的，而且这个权柄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是上帝委托给你，给你这个权柄呢，来治理，来管理着。而你的管理的方式呢，如果你是按着圣经这样子看呢，你是好好的来给予及时的关怀与爱护，来保护着，而不是滥用它、利用它，强用那种很暴力的行政来治理这整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来的。耶稣在新约圣经也同样对于这个治理管理呢也同样的这样子，他的门徒以为哇讲错话就叫那个什么上帝来惩罚这些就是很专暴的想法。但是呢，耶稣自己这样子说，在路加福音22:25-26这么说，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就是那个管，就是那个你得要听我的。26，耶稣说，但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做，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在神的国度里，管理的概念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是服侍啊。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呢？我告诉你好不好，其实门徒们啊，在背地里啊，在争着谁是比较大的，谁是比较，谁会最后是 会接替耶稣的那样子啊，完全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向神，在我们的职场上，在家里，我们要来治理，我们要管理，让神给我们的那个权柄怎么样子呢，来服侍他人，来爱你的家人，来关心你的同事，而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影响那个生命。第二个，讲到关系这个会一直讲一直讲记得吗？上个礼拜OK，创世纪1:26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也就是说，在造人的时候，是三位一，在创造的当中，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在工作着。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但是他们都是神，而在这当中，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带出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关系的界定来的。父亲爱儿子，儿子爱圣灵，在他们当中有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关系，以致呢他们创造了亚当与夏娃。这是一个关系的显现，不单单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而已。所以当我们一讲到这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关系很重要啊。而当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第二章十八十九节，在整个创造当中呢，只有一件事情上帝说不好了。我刚才告诉你说什么都是好，很好，很好，甚好，最后一个是非常的好。然后呢突然间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上帝说不好的，是什么不好呢？看得到吗？红色的那人独居不好。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的时候，没有配偶帮助他，上帝就工作了。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你看到这个字帮助吗？这个帮助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叫做 Ezer or Ezer， 给原文希伯来文的的称呼叫做 Ezer。 如果你看这个 Ezer 它是怎么样子用你会发现到在诗篇五十四篇还有诗篇三十篇呢，这个 Ezer 这个字呢也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怎么讲呢上帝本身是我们的帮助。你找诗篇五十四篇第四节或者诗篇三十篇第十节，你会看到这个字帮助就用在神身上，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呢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个帮助在这里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字来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上帝造男造女的，亲爱的姐妹，你们虽然是造来帮助亚当，但是呢你们的你们的价值跟亚当是同样的重要的。神用了这个帮助的字眼在他的自己的身上，也用这个字眼呢在夏娃的身上所以你们不是低等的次一点的不好的，还是我们华文文化就是重男轻女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你说，神不是这样子看的你们都是同样有价值的，你们都是上帝创造出来来帮助你的伴偶，你的另外一半，这个很重要而且不只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也在跟别人工作的关系。想一想弟兄姐妹，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在我们的工作上把我们自己看为帮助的话，这会对你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带来怎么样子的改变想一下。很多时候在外面工作不是这样子的想法的很多时候是凭着你的学历，凭着你的你的什么经验等等然后就是来这样子的谈。但是现在的概念是什么？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那个帮助来的。明白在讲什么吗？我们继续时间上的关系另外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什么多结果子什么都是很好的，多结出很多的果子。你知道吗？曾经这个呢也意味着无论你是在各行各业，无论你是在怎么样子的学术上，神都要我们怎么呢在各个方面呢多结出果实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他叫做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卓子吧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小时候呢 就跟上帝说了，上帝啊，他是个基督徒来了，他跟上帝说了，上帝啊，你把整个宇宙的奥秘都告诉我吧。然后就等着，然后上帝就跟他说话了，上帝跟他说什么呢？上帝说哦，这个样的知识哦，只有我作为上帝才能够有的，你这么小丁点不可能知道的。然后呢，这个小小的 George 呢就想了一下，上帝这样子说，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了，哦，那哦，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花生的奥秘告诉我？然后呢，他感觉花生啊，你要吃的花生吗？花生的奥秘啊。然后他感觉上帝就跟他说，对啊，啊，卓子，这样子呢比较合乎你的身量。这个有名的科学家呢，如果你上网查找的话，他其中一个发明呢就是什么，这个花生哦有很多的好处，而在研究这个花生当中，他制造出很多不同的产品啊，以致他因着这个花生呢变得很有名。我在讲什么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上帝的知识，他是要我们怎么样子的呢？去寻求他，而在这当中呢，让他帮助我们把它做得更好。就像 George 这样子啊，一粒花生而已，但是他去研究呢，神给他智慧呢，他能够做出那么好的成绩来。这个人叫做 Francis Bacon。雷肯是那个，但是没问题了 ，Francis， 他是十四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很有名的学者。他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为了防止进入误区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读两本书。第一本书呢是上帝话语的书，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要读圣经，要认识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很明白很清楚。但是呢，你的第二本书呢是要读的是什么书呢？是上帝作为的书，他传达了是什么呢？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呢？上帝的创造啊，水果啦，蔬菜啦，人体啦，啊，星球啦等等，这现在科学家还在忙着啊发现新大陆啊，人体的构造等等之类的啊，对一些的病菌的感染怎么样子的来，这些都是在神的创造当中，神愿意有同工兴起来在各个方面成为佼佼者，为社会做出一个贡献啊。所以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神而来的哦， All knowledge is from God。圣经的知识很重要，但是科学上的其他的这些的发明都是因为神已经把它放在那里了，而我们人呢是去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而在这当中，我们信主的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但是科学家不是这样子想的，没有信神的科学家，以前啊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有很多是科学家来的哦。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的科学家就不这么这样子认为了。所以弟兄姐妹，那神在这方面要怎样子呢？他要装备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各个的领域上呢，我们都能够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啊，我们都能够发芽结出果实来啊。另外一个供应，上帝不止装备，不止啊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个能力来遍满全地啊，有结出果实。上帝要我们呢啊，上帝也供应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好不好？我数一二三，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啊，一二三，开始。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啊， 园里的各样树上，虽然想想一个园子里很多的树，很多的果实，对不对？所有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嘞。这是什么来了？上帝的供应啊！上帝不只创造了他，还照顾他，给他所需要的东西啊！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上帝的供应吗？而你经历了上帝的供应之后，你在你的家里面，你是否也能够学习上帝这样子的呢？来供应在你家里你的成员所需要的，你的孩子的学业，你妻子的一些的需要，而且供应上，我认为不单单只是金钱上而已哦。所以做丈夫的，你要在这方面看顾着你的孩子啊，你的妻子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位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纵使现在你的那份工作也是上帝供应给你，以致你有了这份工作呢，你可以吃住这些你都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供应给你，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一个见证好不好。在我二十几岁就加入了你们都听过我说过啊，我就加入一个叫做青年使命团的一个宣教的机构。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啦，青年使命团呢我们都是志愿者。所以呢，虽然我在那里同工啊，但是就是没有薪水拿的。Okay,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我单身嘛不用多付一个多一个负担，就是这样子咯，最多上帝供应，感谢神，如果真正的比较紧的话就少吃一点点没问题。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呢也会供应给我一个漂亮的妻子。哈哈，你们笑了对不对？但是哦，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来的哦。这个故事哦，我觉得很奇妙。我记得了，在我在青史的第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还没有结婚。OK, 那时候呢我妻子刚刚从宣教的合场呢印度呢飞来到新加坡来学习，然后在我就这样子认识他了。所以有一次呢，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去了美国一个神的仆人的家呢，在那里学习三个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是三个星期哦。所以呢，我的 highlight, 我的最高点呢，在那三个星期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每天早上我的灵修。所以在灵修的当中，有一个早上，我就有这种感动，说上帝跟我说：“何金啊，我要告诉你，我是你的父亲，我爱你。”我就想，好啊，如果你要明白，我在青史的时候，我带着的那个门徒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有讲到这个天父的心，上帝为父怎么样子爱我。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压压，然后说 OK 啦 God, 你要告诉我你又爱我，对不对？好啦，你看你用什么方式咯，我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哦。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做我的灵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有这样子一个想法，说哎，你要在在圣经里面，爸爸妈妈这个字第一次被提起是在圣经里面的哪一段经节？ Where is the first mention of the word father and mother in the Bible? 我在想，我还以为是在诗篇，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手机电脑啦这些圣经这些，就是那种很大本很厚的那个 concordance 中文叫做总之就是很多的你要查找圣经的一些资料了我翻了一下，翻，终于找到，我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你要在哪里吗？创世纪第二章。我说在那里啊，我就看到刚才你们读了那段经节，上帝呢看到那人独居不好，就让这个亚当睡着了，然后从他的肋骨呢造了一个夏娃出来，然后呢把他带到亚当面前，然后这个就是神的话语For this reason, 为着这个缘故 ，a man 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了，原来是在创世纪哦，第一次爸爸妈妈的字眼出现是在创世纪，而且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就翻了，我就读那故事说，很奇妙哦。而在那个时候， 神跟我心里说话了。何晴啊，我对你显明我父为父的心，就是把一个女孩子放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终身的伴侣。哇，现在很好笑对不对？但是、哦、在那个时候、哦、我那个灵修不一样啊，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的爱我的那位天父，他爱我爱到不止供应给我那个飞机票飞到那么老远的、我去美国的那个飞机票也是神供应的 all the way there， 然后在那里还跟我说这么样子，他不只是供应我物质上的需要，连我生命中所需要的一位伴侣，上帝就这样子的供应在我身上。所以我很明确，我飞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位就是上帝特别给我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供应是不会缺乏的哦。你经历过了吗？你听到这位爱你的父亲这样子很个人的向着你说话吗？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位神是真实的一位神。我感谢神，他给了我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一半，他真的是我的帮助。十五年、十四年了、十六年了。但是呢，我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的学习。弟兄姐妹，这位同样的神也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样子的来供应给你。最后一个，上帝不只是、治理给我、供应给我们，他也其实限制我们。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实、的树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节对不对？但是呢，它的限制就在那里，整个园子里你什么都可以吃。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哦、其实、哦、有很多的果实要吃嘞，大的小的红的绿的蓝的白的什么样子都有嘞，只有这一个你不能吃。但是我们却偏偏的吃了那个不该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其实这个、哦、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时候有时间我再讲、用这个、这个经节背景来讲一个道。但是呢，其实上帝的限制呢是要怎么样子呢？教导人哦，怎么样子，两个功课，顺服他的旨意。上帝，你要跟上帝工作，他就是有他的规定，不是你自己乱乱来，你想要做什么你就自己来做，因为他是那个大老板，我不是。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去到公司工作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公司有他的规条，你配不配合？配合，你不配合怎么？另外找人哦。但是在神的工作当中，你跟神一起工作着，神也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来顺服他。他是那个大老板啊，他有他工作的原则，他不要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偏偏还要做呢？这是其一哦。另外一个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你做着怎么样子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做选择的。你可能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呦不高兴，哇很忧伤，哇这个床今天又是一天了，不高兴。但是你可以选择哦，你可以选择继续这样子自怜自勉，还是你可以选择哦，今天是主日，我要来敬拜神，哇这里有敬拜声响起，哦我就选择要来这样子。哎，你这样子选择正确的时候呢，其实你走向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不要小看你小小的一个选择哦，它会影响你，会影响你的永恒的决定啊。而在这里，每一个信了主的，其实你都做了一个选择了， 你选择了耶稣，那好不好继续的呢，在你的生命中选择做那能够荣耀神的，选择做那个神指定该做的，而不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心中怎么样子想，但是我好吧，我跟你说哦，工作是好事来的哦。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怎么样子，环境是怎么样子，工作是好事来的，是神为你所预定的。无论是在教会里的工作，还是任何一样的工作，因为什么呢？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方向，你需要有一个使命感，那你活得才有意义。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呢，让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五方面来操练，更加像这位神。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怎么样想，但是呢，我就要把这个加进去。来临的九月我们就要分两堂了，弟兄姐妹，我的祷告是什么呢？当然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想哦，因为我们这里全部都越来越多人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再多一堂。我不想这样子想。那怎么样子想呢？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分成两堂，是因为我们要更多的人来认识神。而在这当中，我希望我祷告更多的弟兄姐妹兴起来，一起的与神同工作。而在这当中呢，你自己的生命在这服事的时候呢，你经历神的恩典，你更加像耶稣。你越服事越喜乐，越服事越有恩典，越服事越认识主，那你生命就不，当然这个呢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有很多的时间的调整安排啊。第二堂啊的早啊，第一堂的啊，如果我们进入啊九月两堂的时候，第一堂的时间是几点？8:30。第二堂的时间是10:45。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与神同工，这好不好？我相信神在带领着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让这个福音的祝福到我们这一边周边所有的一个政府主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需要做一些生命中的调整啊，可能有些人要早一点起来啊，上的早一堂的啊，可能有一些人需要早一点来做一些的这样子。但是我们做呢是为神做的，而不但是这样子，神给你那个装备，给你那个能力，只要你愿意与神同行者。我说了这么多，我以这段经节作为一个结束好不好啊，敬拜团你可以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节，马太福音28:18-20，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来看啊，来读啊，一二三，开始。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随时随地，这个生命中的使命是随时随地的。无论你的工作的职位是怎么样子，你的位分在哪里，这是神给我们一生，我们都要学习与神对齐，怎么样子来做。但是我很感谢神给我耶稣啊，没有只是说哦，你去 OK， 你要做啊，就是这样子。耶稣说什么？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了。而神在差派我们的时候呢，他也给予我们这个权柄去为他而工作着。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还好，这是神的话语来的，神给你的那个权柄，在你所做的那个工作上呢，你要继续的让神带领着你，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